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就在联合国会议召开前夕，台湾的民间团体将在下个月前往纽约，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活动。台湾的外交部表示，鼓励民间团体在国际发声，但是台湾政府不会以官方的名义推动加入联合国。那么国民党方面认为，这是民进党为了转移蔡英文这一百天来执政失败的一个假议题。那么回顾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台湾社会内部曾经引爆公投大战。蓝绿双方各自推出了一个不同版本，一方以主张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简称入联公投；那么另一方主张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简称反联公投，曾经令美中两大国绷紧神经，屏息以待。不过最后两岸都因为没有达到法定的全体公民的半数而宣告无效，但这个议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每年逼近九月的时候呢，台湾社会内部就会涌现一波入联或反联的浪潮。那么究竟各界如何看待这一次台湾重现入联的议题？中华民国当年又是怎么失去联合国的代表权呢？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邓中进教授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想这个1949年之后，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权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掌握，一直到这个1971年。1971年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立场变化，就是比如尼克森，他这个开始派基辛格去接触中国大陆，那是他的立场变化之后，所以很多西方的国家就跟着倒向，所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那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接受，因此，至于说是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在联合国里面我们要去参与这个活动。这没问题，我们事实上参与了不少的活动啊，但是你要是参加联合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当然，以过去有人期望说，哎，中国大陆就分裂了，比如说以前李登辉总讲说接受日本的七国论分裂了，迄今未分裂啊，我们不能期待别人分裂了然后我们就有机会了，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现实。那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也显出这个新政府内部民进党之间有太多太多的这个矛盾存在，那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考量，到最后还是要接受现实，然后加以妥协。
好的，感谢邓中坚教授。那么我们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不论是驻美代表高硕泰还是这个外交部长李在维，都根据这个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话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啊。另外还有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前行政院长游锡堃还说，在这个议题上好像民间团体可以跟小英来扮白脸跟黑脸这样的一个说法。你怎么看最近这一波有关于台湾民意入联的这讨论的这声浪呢？严建发言教授。
是因为过去陈水扁执政时期也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啊，后来发现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小，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无效。然后也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得罪了我们很好的朋友，包括尤其以美国为主的这些重要的这个朋友。所以我想这个经验让现在的民进党觉得说，可能这进入这个联合国或者被正式承认，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刚邓教授提到说，不要期待中国分裂然后才台湾得到被承认了，我觉得如果以历史眼光看，一定要中国分裂，中国出了问题才有可能。包括像过去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情况下它才独立出来，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现实。当你目前来看中国还是非常的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务实一点，就是我们一方面民间当然发出声音啊，我们要被承认，我们要进入联合国，但是政府方面还是务实一点，能够多做有益的参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朋友，挺我们的朋友，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我觉得他们的意见我们要多多参考，这才是我们务实的路。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严教授刚刚提到了这个陈水扁前总统，当然严教授过去也曾经在陈总统执政任期担任这个外交部研社会的主委，我给大家提一下。那我们看这个蔡英文现在一百天来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也很难不去想到当年的一些烽火外交哦。不过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接下来我想把这个就是民进党执政时，这个陈前总统跟这个蔡总统执政的这个外交的政策，还有蔡总统所提出的一个刚邓教授提到的新南向政策合起来谈哦。就是虽然蔡总统他并没有揭示说这个新政府他的这个外交政策是什么，但是他在巴拿马曾经说过，外交是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去做，所以媒体就给这个新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冠上了一个踏实外交的这个封号，以对比于这个 之前陈前总统陈水扁前总统执政的时候所谓的这个烽火外交，那么究竟是不是踏实外交这四个字可以反映出目前这个蔡总统他还有这个团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努力？那么此外，蔡总统也成立了一个新南向政策办公室，那么也揭示了这个南向政策不是这个说说而已，是要确实去做的。那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踏实外交是真的可以为台湾在这个往南真的是慢慢的可以开出一条路吗？
说实话不知道，因为现在才刚开始在做，但至少可以证明以前的烽火外交确实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其实就跟中共的这个对这个斗争来讲是有一点成果。
嗯，
因为当我们对想去挖一些邦交国的时候，就会耗中国更多的银子，就这一点是有一些成长。但是我们得罪了我们的朋友美国、日本、欧洲这些，所以得不偿失。那现在走这一条路，就是说我们不去做挑衅，我们希望和平稳定，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推，能不能成功这当然还要看时间了，因为现在才刚开始而已。但确实南向是一个趋势，因为中国自己现在也是往一带一路，也是往有一路就是往南嘛，它也是往南向啊。现在所有的资本都往中国往这个东南亚去，现在东南亚是外资最多，比中国还多，所以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往南是反而是政府现在是跟着民间在后面走，从2012年底其实就很多台商往中国移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做来得及。可是这一次做的南向新南向真的有点不大一样，就是它不是纯经贸的，它还从人文的，而且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外籍新娘在这里，还有外劳在这里，所以它是整个全面的，比较是结构性的这个去处理，做长期又短中长期的这个做法，所以会比较扎实啊。因为在过去这个李前总统跟陈总统也曾经做过，可是那时候中国是吸金的那个力量很大，那现在中国因为经济下滑了，所以很多资本也外逃了，包括中国自己的资本也往东南亚移动，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邓中坚教授，就是您同意用踏实外交这四个字，到目前为止您来观察蔡总统的外交政策，您同意这四个字的概括吗？同时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南向政策，您似乎有很多的这个评论想要说。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菲律宾在这个仲裁之后好像也往中国靠拢了，然后这个缅甸的翁山苏姬现在还在北京。那么这个东盟或者是我们说东协国家，目前看起来好像只有越南呢对跟这个中国有点矛盾，那其他的好像都往中国靠。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台湾要新南向要更加的努力呢？
第一个，我们谈外交啊，都会把上面两个名形容词把它拿掉，所以今天就我来看的话，蔡英文总统的外交跟这个陈水扁总统外交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一个叫烽火，一个踏实。其实我说这个都是形容词，我们真去仔细看，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追求的是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做的比较隐晦一点，啊，一个做的比较猖狂一点。那当然，就像刚刚建发就拿猖狂的结果，就遭受了很大的这个外在的压力；隐晦一点呢，就没有什么压力。但隐晦一点，不表示说我们外交会非常的顺畅。刚刚提到的这个范立刚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警惕的问题。我不同意郭牧师提到的这个左派啊，教宗，教宗他是解放神学，他是关系人民的，啊，所以用这个不当。另外讲说这个奥巴马是左派，我觉得也不当，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把你摆在对立面了，难道你郭牧师是右派吗？啊，因此我觉得说关切人民的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当我们回过头来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外交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就是现在还没办法做到，就是说我记得我们外交界的这个耆老，就是这个前军副先生，他就讲两岸关系啊要优于这个外交关系，今天不能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外交是一定有问题的，只是问题的大小而已。刚刚提到了新南向政策，我不禁要问啊，我说这个建发兄啊，你刚谈的这个其实都是空话嘛，这我们就举个例子嘛，今天如果菲律宾他接收了美国的巡防舰，
接收了实收的日本的这个援助的炮艇，将来我们的渔民不要说到南海，就在巴士海峡都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有没有预想到？好，你说我们跟这关系好，刚刚这个我以前也提到了，哎呀，好像越南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可是越南这也有问题啦，罚了我们的这个台塑的钢铁厂5亿美元呢，政府有讲一句话吗？没有。苏志芬委员到越南去，身边还跟了所谓的我们的东南亚的专家学者，结果怎么样呢？越南驻我们的代表讲说，你去旅游为什么乱跑？我们立法委员跟政府造的多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连着从联合国到新南向政策，执政党内部，执政党跟这个政府之间的一个不协调，使我们的外交人员啊不知所措。我相信建发兄其实很了解了，只是他不好讲，但是这些都是一个问题嘛，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所以不是加上踏实就真的踏实了啊，这是我的看法。
东宁，那个谢谢邓老师。那么台北的严老师有一些想回应的话。
好的，没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跟东南亚关系很紧密啊，所以有很多人流的问题，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问题，所以更需要政府来提供一些辅助，包括像教育交流、科技交流。但是刚邓教授所讲这个台塑，它是个案，因为台塑跟人家签约了，然后这里面很多台塑资讯是不给政府的，啊，甚至政府都在关键时刻都有出面帮忙是原厂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资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了啊，所以我觉得不要用一个个案，而且台塑这个问题也不是民进党执政上来他才开始有了，这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哈，所以用这个来个案来否定，或者说好像这个南向政策没有方向，没有这个，我觉得也不大公平了哈。我觉得大家再看一阵子吧哈，因为政府在做事情都要照个步骤来，要编预算，要一些人事，这些都要去处理的啊，不是你今天就像我们想到东南亚去旅行。我们要买机票啊，我们要办旅行证啊，这很多事要处理哈，所以我觉得不必那么样急躁的来做判断哈，后续我们可以再来观察。
嗯哼，好的，谢谢严老师。东宁，
好的，也马上来接听电话。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
嗯，您好。
想当年退出联合国是蒋介石死要面子所犯的严重历史错误，不提也罢，但是我对蔡英文总统的施政理念基本上是支持的，有信心的。今天的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国防、民生、社福各方面都是积弊已深，百病丛生。蔡英文总统推动转型正义、居住正义、分配正义遭遇到不少的阻力，但是要推动改革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要有很坚强的意志力和执行力。今天台湾需要有全新的改变，经济上要改革开放，政治上要宏观调控。
好的，非常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台湾加入联合国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这个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了，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另外一个，严建华先生刚才说啊，台湾现在和除了和大陆以外和别的国家关系都非常好啊，我觉得就好像一个人和除了和他的亲兄弟不说话，和外人的关系都非常好，那道理不是一样吗？严建华先生，我们在一块说话是不用翻译的，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河北的张先生。看来我们很多听众对于这个以台湾名义入联的话题还蛮有兴趣的。稍后我在念完一个这个脸书的评论之后，请两位来宾可以稍微做个总结啊。那刚才因为透过这个脸书的直播，也有网友发表一些评论跟意见，我们很难得有这个脸书的网友发表意见，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念一下。这位李朝阳先生说，民进党是有台独的党纲，那么现在选上了又是最大党，大可以亲自对国际宣布台独，却始终没有这么做，是不是究竟不可行？这是他的问题。另外他也提到说，能不能将 台湾参与民航组织 ICAO 跟这个海基会这两件事捆绑起来，我到时候看看两位来宾我们对这有没有意见。他的意思在是说，如果不允许台湾参加民航大会，就宣布解散海基会。这是这个联友李朝阳在脸书上发表的评论。那么我想请这两位来宾很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刚才听众观众的一些评论，跟有关于这个台湾民意入联的话题。先请在华盛顿讲邓教授。
我想现在这是一个全球化，大家相互依赖的社会里面，所以事实上我们如果讲参与联合国的活动，我们是有的，我们也有贡献的。但是政治的事务，比如说我参加联合国当，不管是当这个观察员也好，或正式会员也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当然也不了解为什么民进党内部前国防部长蔡明贤先生，甚至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副秘书长李俊毅先生跳出来，哎，说的头头是道，说政府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结果悠然就停止了。当我看起来，我就只是有些朋友就描述啊，这是不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一个做法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国内外的这个，尤其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的一个随时的变化，否则我们真的会很陷于很困难的状况，进退失据。
好的，严金芳教授，很简短的。
是，我想说，人家讲的食然后言啊，我们要推一个什么理念，可能看环境啊。那目前环境确实比较不允许台湾做过多的这个期待的这个政策或动作。那刚刚邓教授讲，我同意，就是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啊。其实台湾包括像防疫啦，或者反恐，或者飞航安全，这是国际不可或缺的，所以国际也不会丢掉我们这一块。所以，但是你要在政治上要出头很困难，所以才会走向所谓的有意义的参与。所以我想到最后，台湾还是有机会去参与这些活动，因为台湾不参与的话，这等于是多空出了一个空缺哈，这对国际社会是很危险的。
好的，谢谢教授。我们节目只剩最后大约一分钟讨论时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蔡英文上任100天哦，很多人都说民进党好像内部缺乏一些外交的人才。两位都是国际事务的专家，最后给我们一两句话，给小英总统提一些外交上的建议吧。我们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教授。
我想我们外交人才很多，但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外交政策，你外交理念、你的政策是怎么样去定的？那么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否则我说我们外交人员，就不知道如何去在对外作战了，
好，
所以还是归了一点，我就说今天我们在外交政策上面跟两岸关系必须要保持某种程度的一个合作。
好的，谢谢邓教授。那个严教授，你有很多实战经验，跟我们小英总统提一些建议吧，严教授。
我想你目前民进党要争取这个台湾主权独立这一种的作为来看，我认为蔡总统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极限了，也就是说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尤其像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周边国家的支持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是有政策，但接下来怎么去走，有时候还要再看看这个各种的环境条件以及人和哈。我想如果可能要再等到今年年底美国总统选出来以后啊，可能情况会比较稳定。以目前来讲，其实国际社会还是呈现出一些看起来不大清楚的一个模糊的一个状态。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们的参与也非常的感谢。那么我们开通了脸书跟 YouTube 的直播，也有很多的听众这个网友收看，我们也是同样的感谢您，更要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严建发教授，也感谢邓中坚教授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二位。更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或是在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好的，那么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即将在本周登场了。美国之音的 VOA 是除了带您关注相关的发展之外，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的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第二集也将邀请来宾为您进一步分析蔡英文的其他各项政策、执政风格还有台美关系，请您准时收看。另外海峡论坛我们刚刚提到已经进行了5次的脸书直播，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宝贵的建议，并利用脸书直播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我再重复一次，是 facebook.com/ VOA China。那么如果您对海峡论坛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还有 twitter.com/VOA Daphne。我们期待和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那老师，谢谢您来。